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从你话语的启示，人非圣洁是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今天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蒙赦罪，所以我们才可以真的是进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我们来敬拜你，我们都应该来真的是先来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都应该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应该洁净来亲近你。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是我们能不能够领受你的恩典，能不能够真的是领受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能不能够得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和帮助，这全在于我们的心是如何。所以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啊，我们真是在来每逢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求一个恩典，真的是来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真的没有带着任何的诡诈，没有带着任何的掺杂，让我们里面是存着谦卑，是带着真正的渴慕来认识你的心，也实在是承认我们自己离了你，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来明白关于你的话，我们需要你的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主要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所讲的内容仰望在主的手中。主要我们真的是非常孩子自己是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圣灵的真理，而且我们可以在把整本圣经所有讲论圣灵的经文，我们先好好的来解释明白之后，把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找到，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最后的归纳。主啊，我们真的是竭力的愿意把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心中，因为借着这些真理，我们就能够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可以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只是把它当一门学问来听，求助你使我们真的带着我们的心到你面前来，来学习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在做这个圣灵论的总结。第一堂课我们提到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神，他有位格，这是我们第一堂课讲的。第二堂课我们就论到圣灵和神创造的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我们看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因此这个神创造的工作，我们看见父子圣灵三位都共同参与。那我们第二堂就讲到在这个创造工作这一方面，圣灵是怎么样参与神创造的工作。上次第三堂课我们是论到关于神启示的工作，我们说如果神不把他自己揭开，不把他自己向我们人类显明出来，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他，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启示的意义。因此啊，神怎么样把他自己向人类显明，把关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个启示的工作圣灵也是参与，不但是父差子来把 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那么圣灵也在这个启示的工作上。事实上我们上一堂课，我相信大家上课都很清楚，在启示的工作上圣灵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主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圣灵和神救赎的工作。我在讲之前就是跟你们有一点点分享，因为要把这个整个圣经的这个圣灵的真理我们做一个归纳的时候，其实这也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每一堂课在准备，就从第一堂课在准备的时候，真的就是不住的去求真理的圣灵自己来帮助我知道怎么做归纳。因为这不是我有，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用人的智慧能够去把，即使我们已经把所有新旧约讲到圣灵的真理在上下文详细的解经，找出属灵的原则，但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真的是联系在一起，这只有神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上次提到圣灵启示的工作，只有圣灵才可以来指教我们。所以我自己就是不住的为这些事情祷告，每一堂课就是说我怎么样一步步的来把这些真理整理归纳，就是一直去求问，然后听神怎么来，听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就是说来教导我。所以其实本来我们讲完上一堂以后，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整理了，因为呢接下来讲到神的救赎，但是我们也知道特别是在新约里面，圣灵跟基督徒或者说信徒之间的关系，还有教会，那么在旧约圣灵在以色列民当中，譬如说先知祭司君王，还有以色列的一些领袖等等之类，士师啊，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整理了，真的就是一直去祷告一直去求问。那在这个礼拜三的祷告后，我们读一段经文是讲到圣灵，结果神自己就真的把这个圣灵的，就是说怎么把这些经文做整理，我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是神圣灵和神救赎的工作。那其实呢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而在新约里面蒙耶稣救赎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也是成为神的百姓，那我们就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我就知道，我自己就明白，其实旧约神在以色列国当中，譬如说这些先知祭司士师等等之类，还有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工作，跟新约今天神在教会当中的工作其实是平行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神的国，神借着圣灵怎么样来治理，在新约教会这些蒙基督拯救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那么圣灵怎么样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怎么去，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圣灵跟神救赎的工作，下次还是会讲这一个大标题之下的继续来探讨其中的关于圣灵的真理，然后我们就会论到圣灵跟神的国度，那个就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就可以把旧约跟新约可以摆在一起看，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旧约神怎么样借着圣灵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工作，以及今天基督已经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他从神领受了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这下次我们会讲。那今天在教会也就是属神的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那么神怎么样，圣灵怎么样施行在基督做神国度的君王来治理神的国，圣灵怎么样在当中来参与这个神的国的工作，所以神国度的治理的工作。 那么当然最后我们会论到神的审判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圣灵论的总结，第一，圣灵是神，是三一神的第三位，然后我们就是根据整个神的工作，神创造的工作，启示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神国度的治理的工作。那当然其实审判，我刚刚应该说审判其实应该是放在神的国度的治理这个大象之下。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神救赎的工作，圣灵怎么样来参与。所以首先我们知道圣经特别是新约的启示是父差子到世上来，那目的呢是要把人从罪跟死亡中拯救出来，也就是神要来施行这个拯救。这种拯救是一种属灵的拯救，不是只是一种身体的拯救。所以为什么我想我们最近在讲马太福音，我们看到耶稣医病的工作跟耶稣要来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是相关联的。那耶稣的医病工作其实是指向耶稣真正要带给人的属灵的医治，也就是说身体的得医治只是我们的罪带给人的这个疾病跟死亡这样的一个后果，身体的得医治只是一部分，追根究底真正重要的是从罪跟罪的权势和死亡的刑罚中能够得拯救，那这个是属于属灵的得医治。所以父差子来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拯救的工作。那所以第一步我们看见父就借着圣灵创造的工作使神的儿子在玛利亚腹中成胎出生成为真正的人。那这个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儿子呢，天使说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就说明神的儿子来要成就的使命，或者说他来要成就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0节，我们曾经讲过这段经文，玛利亚是已经许配给约瑟，这是18节说的。那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他们已经订婚。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的婚姻的这种习俗当中，订婚跟结婚是具有同等法律的法律的效力，订婚就等于是已经进入结婚姻的关系。不过订婚的时候，这个男女仍然是各自住在父母的家，要一年以后这个新郎才来把新娘迎娶，那也就是说才真正举行这个婚礼。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是许配给约瑟，可是还没有迎娶。但是玛利亚呢被发现她怀孕了，那以人的想法一定是玛利亚对约瑟做了不忠的事，所以才会怀孕。那我们看到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约瑟是一个义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按照旧约的规定，如果有人犯了淫乱，妻子就是说特别旧约哈，无论是民数记或者是生命记，刚好因为我现在灵修，我就是从创世纪开始读哈。所以在民数记的5章也提到说，如果有个妻子她的丈夫怀疑她跟男人有染，那他们就有叫神就定出一个方法，怎么样来查验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做对她丈夫不忠的事。 那但是到了《生命记》，更是很清楚的说，如果有人跟有夫之妇犯淫乱的话，那么这个奸夫跟淫妇都是要用石头打死，就是说都要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约瑟是一个义人，他知道如果玛利亚怀孕，就是说他听说玛利亚怀孕，那么以人的角度来看，这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他是个义人，一定要对玛利亚做出一个公义的，就是他必须有一个公义的反应，那么就要把他休了。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事实上可能已经没有真的在做用石头把奸夫淫妇打死，或者说 用石头把在旧约曾经像儿子对如果有儿子对父母说咒诅的话，或者说不尊荣父母的时候，也是要用石头打死。在耶稣那个时代，这样的按照律法的规定可能已经没有在实行了。所以呢，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要就是说死守神的公义，他就要把玛利亚休了。但是他也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是向罪人施怜悯施恩典的神，是把人罪人不配得也不该得的神的赦罪的恩典赐给人。所以呢，他就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约瑟真的是持守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可是呢，他正在思想这个事，这就是第二十节，正思想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里天使很清楚告诉约瑟，玛利亚怀孕不是因为他做了不贞的事情，对约瑟不忠贞，他所怀的孕，这里告诉我们是从圣灵来的。那我们讲到圣灵的创造工作，我们已经说了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所做的一个创造的工作。那么玛利亚所要生的这个儿子，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是希腊文，旧约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就耶和华是拯救。所以这里天使说，所以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对约瑟来说，自己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从整个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这个自己的百姓已经不仅限于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在里面。而耶稣这个名字也说明他要带来的拯救不是只是拯救以色列国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甚至也不只仅是叫人的疾病得医治，他要带来的拯救的性质是属灵的，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好，那所以我们讲神要做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他的儿子来是要来做神拯救的工作。那但是第一步是圣灵就在玛利亚的腹中进行一个创造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换一个说法就是怀孕。那我们说了，因为神是灵，灵是存在，但是灵神是灵，这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自然界，包括我们人的身体，都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我们一个人的身体，然后神是向这个人吹气，这个人才成了活的人。那所以耶稣要成为真正的人，也必须要有像我们一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因此这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所做的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玛利亚怀孕，神的儿子在玛利亚腹中成胎，然后 就像我们其他的人一样，出生成为真正的人，就拥有我们人类的身体和我们的人性。那当然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奥秘。这位创造者怎么是用一个超自然的神机，他介入他的创造，而且他取了他所造的人类的身体和人性，这是我们无法明白的。但是这是神要来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的第一步，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那所以他需要有我们人所有的身体和人性，那这就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就进行这个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玛利亚怀孕。那这个所怀的这个婴儿，在路加福音很清楚说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像我们所有人类一样出生成为真正的人，那当然他仍然不失去他是神的身份和神性。所以我们说耶稣同时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也就是说当耶稣在地上，神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地上，那平常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指神的儿子在地上，他出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地上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神-人，他是真正的神，同时也是真正的人。那所以昨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还在讲到，因为大家都知道埃及最近这个政治的这个，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祷告，不是只为这个，在整个神的宣教我们是为因为保罗说你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跟在位的也要祷告，所以我们就祷告。那么埃及有很多的基督徒，有一牧师说是有1000万的基督徒，是不是啊？所以基督徒人数相当多，但是埃及的基督徒是叫做是一个特别的，就像希腊正教，希腊的基督徒是属于希腊正教，埃及的基督徒是属于我一下忘记那个英文哈，是叫不是 Coptic 是指是一个 general term，OK，、okay？ 埃及这个我一下忘了那个词哈。那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想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应该有个印象，圣墓就是耶稣，他们传说是耶稣埋葬的地方。可是现在所谓耶稣埋葬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大堆的教堂啊，所以叫做圣墓，就是圣坟墓的墓哈。那但是在这个耶稣埋的地方，这个所谓的埋葬之处上，就其实就是一个教堂，所以我们要进去里面弯弯曲曲走，然后走到某一个地方说，这耶稣是埋葬在这里。但是在这个教堂旁边一大堆教堂，其中有一个就是埃及基督徒的教堂，我不知道去过的人记不记得。但是埃及的这些基督徒呢，牧师说他们的信仰是有一点点曾经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是属于被定为是异端的。那其实呢，这个我们说三一神论这个真理是在第三世纪教会的历史当中，在第三世纪就 settle 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三一神这个真理哈，或者说三位一体这个真理，教会在使徒都过世之后，在这个真理上就开始有一些人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那但是第三世纪经过教会的会议，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定论了，我们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三而一的神，这是一个定论。所以我们今天说所有的基要真理是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就完全定论了。那么但是呢，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同时是神和人 而且这个神性跟人性是互相，就是说互相不互相掺杂的等等，这样这一类，这些当然都是一些神学家在探讨耶稣是神又是人。那所以有一派就认为耶稣的神性多于人性，那这就是埃及，我应该没记错，就是埃及的这一派的啊，他们的教会的。另外一派是认为耶稣的人性多于神性，那奥古斯丁，那个罗马皇帝是不是？奥古斯都是不是？应该是奥古斯。总而言之，是属于这一边啊。但是其实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关于耶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他的神性跟人性是同时并存，神性和人性互不掺杂，这样的一个真理是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教会也就已经有一个共识或者说定论，那这也就是所谓的基要真理。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实在是一个奥秘，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去彻透。那但是这个跟神要完成的救赎是具有密切的关系，耶稣必须是真正的人，才能够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为我们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去承担这个死亡的刑罚。但是他又必须同时是神，因为如果他只是像我们一样一个真正的人，那只能一命偿一命，他不能够担当全世界从有人类以来到人类历史结束所有人的罪来替我们偿还，所以他是神，是无限的，因此他可以承担世人所有的罪。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是耶稣替我们去担当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他必须是神才可以承担所有的人的罪，但他也必须是真正的人，他才能够为人来偿付神公义的要求，死亡的刑罚。所以这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第一步，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那就是借着圣灵创造的工作，使神的儿子在玛利亚腹中成胎，然后出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其次，我们看到在新约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说耶稣从出生以后到他开始出来传道，这之间他的生活是如何，圣经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当然在路加福音有提到过，有提到耶稣出生第八天，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去接受割礼，按照律法的要求去接受割礼。那么在圣殿遇见一个先知叫做西面，后来又遇见一个先知，女先知叫做亚拿，之后就跳到耶稣十二岁那一年，跟父母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仅此而已。再一次记载关于耶稣的事情，就是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这是在他正式开始他的传道跟救赎工作之前，耶稣他到约旦河去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那我们来读一下，三卷福音书都有哈。我们就读马太福音好了。马太福音我们看见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黄虫野蜜，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我们就跳过去，因为这里是一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要来受施洗约翰洗礼，施洗约翰就严严的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是真正从心里面悔改而且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那么他们是不可能逃避神的愤怒。然后我们就跳到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传悔改的洗礼，这个跟神的国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说天国近了。在马太福音不是称神的国，因为他们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天国 Kingdom of Heaven， 用天国来代表神的国。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国近了，在施洗约翰他的了解，那就是神要把所有的邪恶除掉，那么只有真正属神悔改跟神有立约关系的百姓才能够是神国度的子民。那所以呢，因为神要把所有的邪恶除尽，神要施行审判，所以他就呼召人悔改。那么这个悔改的呼召也就是从罪转向神，那当然转向神以后就要真正的来降服于神，顺服神，就是所谓的信靠神，信心，相信。而耶稣在当时约翰传这个道，第五节说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意思就是说许多的犹太人都回应约翰所传的信息，他们就去到约翰那里。第六节我们看到他们就承认他们的罪，然后表明他们的悔改，在约旦河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13节耶稣也来到约旦河，他也要求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那这里我记得我们说过的，不是约翰已经很清楚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无罪的，约翰我们知道他是耶稣的应该是属于表，因为是他的妈妈，约翰的妈妈以利沙伯跟玛利亚是亲戚，所以呢约翰显然知道耶稣的一从小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正直，不是像很多的人是活在罪恶的当中。所以他说为什么约翰要拦阻他，约翰知道耶稣并不像其他的人一样，他过的生活是一个正直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怎么反来受我的洗呢？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更有资格来施洗的，但是呢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我和你理当这样去遵行神的旨意。在马太福音里面，义基本的意义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够进神的国，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基本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义是指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是跟约翰说你和我们都应当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约翰就不再反对了，他就同意就为耶稣施洗，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天开了 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描述神的启示领导。所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他也看见天开了，神的启示，他就看见神的异象。所以这里耶稣从水里接受了施洗约翰洗，从水里上来，神就像就启把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同时有天上的声音，也就是父就从天上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那我们晓得刚刚我们论到耶稣的出生，我们刚刚少讲一样，耶稣是真正的人，跟我们一样有人的身体和人性，但是有一样他跟我们不同的，他是无罪的。我们所有的人从亚当跟夏娃犯罪，我们生来就是罪人，但是耶稣他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所做的创造工作，使神的儿子能够成胎而出生，所以唯独耶稣他的出生跟所有其余我们人类的出生是完全不同的。他不是夫妻同房所生的，他是圣灵在童贞女，没有亲近任何男人的童贞女的腹中，圣灵创造的工作，使神的儿子在玛利亚腹中成胎而出生。所以耶稣是完全无罪的，因为他完全无罪，他才能够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如果他也有罪，他替自己担罪。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就是接受死亡的刑罚，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耶稣是完全无罪。好，所以在这里其实悔改的洗礼不适用于耶稣的身上，他不需要向其他的人承认自己的罪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为什么耶稣来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这样做之后，他说你和我们都应当这样遵行神的旨意。施洗约翰就许了他，为他这个施洗悔改的洗礼。而当耶稣如此行，从水里上来，神的启示就临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在约翰福音特别说到，就 remain on him， 圣灵不只是降在他身上，就停留在他身上，意思就是说圣灵就与他同在，而且天上神的声音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那所以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先说耶稣接受悔改的洗礼的意义，他既然是无罪的，不需要向其他的罪人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这个洗礼。耶稣如此行，就表明他与我们罪人认同，他愿意接受父差他来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他愿意为我们世人担当我们人的罪，接受罪的刑罚，也就是死亡，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和死亡的这个命运。所以他的接受悔改洗礼是表明他愿意顺服父神，来担当父差他来完成的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他和我们表认同，跟我们这些罪人表认同。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如此的顺服，而且这是一个公开的，这不是私下的，这是一个公开的。施洗约翰是在公开的场合来为所有的悔改的犹太人来施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耶稣是一个公开的来见证他愿意完全的顺服父的差遣，来完成担当我们的罪，来接受死亡的刑罚，来救我们，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 神是以色列国的君王，以色列人是神国的百姓，接受神的治理。那神怎么来治理以色列人呢？神当然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借着他们，神来在以色列国中施行神君王的统治。那在旧约我们说，首先神拣选了祭司和先知来施行神的统治，先知来传递神的话，祭司来做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中保，为百姓献祭，为百姓祷告，把神的律法教导百姓，来使神的百姓跟神可以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那当然后来他们要求神为他们立王，那我们都知道最先撒母耳很为这个事情非常的忧伤，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说，他们是拒绝我做他们的王，他们想像其他周围的列邦一样有一个人类的君王来统治他们。不过神还是允许了，但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不是由民选的，是由神选的，也跟祭司先知一样，是神亲自拣选，然后以色列的君王就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在申命记十七章说到，以色列的王不可以增加马匹和战车，不可以增加妃嫔。马匹跟战车就是军事力量，他们跟任何的国家征战不是靠军事力量，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不可以增加妃嫔，因为所有的这些妃嫔，生命记十七章讲得很清楚，会引诱他们偏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不可以增加财富，但是他们要抄录一本律法书，天天诵读。所以君王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是人可以看见的一个君王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也是要按照神的律法、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这些人承担这样的职任，他们都要受膏。那这个受膏就是把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啊，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象征他们既然是神所拣选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因此神的灵就充满他们，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使他们可以来承担神差他们做的工作，按着神的旨意来承担神差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是受膏者。所以现在耶稣既然公开的跟罪人表认同，以此来表明公开的见证，他愿意顺服神给他的差遣，来承担我们世人的罪，为我们接受死亡的刑罚、罪的刑罚，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所以呢，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使他受膏，而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但是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意义，我们也同时要从十七节天上的声音所说的话，我们来明白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意义。天上的声音第一个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知道这是引用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君王的诗歌。这个弥赛亚君王基本上是大卫王朝的后裔，大卫王朝的后裔，所以在诗篇第二篇，这位大卫王朝的后裔，他登基的时候，就是这个加冕登基的那一天啊，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他说他要宣告这个神的圣旨，所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看一下哈， 诗篇第二篇，因为第六节说神自己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这就是大卫王朝的君王，大卫王朝的后裔。那么他们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不断的有大卫的后裔要受膏做君王。所以第七节受膏者说，也就是他登基加冕的 那个日子，这位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你是我的儿子，这也是大卫，神应许大卫，跟大卫立约，使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使大卫的国成为永远的国。神说这些大卫的后裔，神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儿子。好，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位大卫王朝的君王要登基加冕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生你意思就是说，今天他被高立登基做王，加冕登基做王。那所以你是我的儿子，这是神说，这是我的爱子。那当然加上爱这个字 beloved， 这个是有旧约这个字用字的一个背景。在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创世纪22章神吩咐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的时候，神说带着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独生子以撒到摩利亚山。我们知道以撒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如果照我们今天独生子的概念，那就是独生子只有一个。可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只有以撒是神的应许，使撒拉怀孕所生的，来承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继承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这是他所爱的。所以这个所爱的其实就是强调是独一的，跟独生子是平行的。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独生子。所以换句话说，唯独虽然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大卫王朝的君王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唯独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真正神的儿子，有神与神相同的神性，他就是神。所以这是我的儿子。那么但是因为有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背景，换句话说，从天上来的声音肯定耶稣是大卫王朝的君王，能够真正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那但是加上第二句我所喜悦的，这个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第42章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从42章一直到第53章有四首仆人之歌，也就是描述耶和华所拣选的仆人。那在42章的第一节描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要来完成耶和华差派他完成的使命。第一节描述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神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他。那这个仆人在第42节说到将来他要用公理来治理神的国，但是他是不喧嚷也不扬声，他有怜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但是49章再一次论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也是却论到这个仆人不但是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拯救者，也要成为外邦人的拯救者。到了第52章53章就更清楚讲到这位仆人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换句话说，从天上来的声音所说的话， 进一步来了解圣灵降临在他耶稣的身上，不但是来装备耶稣，同时也是肯定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大卫将来要治理大卫王朝的弥赛亚，神的国，治理神的国的弥赛亚，也是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仆人。因为在我们刚刚读的42章，我们刚刚读到这是神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神说什么？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所以现在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就肯定耶稣是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但是同时在以赛亚书的11章，我们读过11章论到大卫王朝的君王，同样论到神的灵要住在他身上。11章第1节，从耶西的孽必发一条，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耶西的孽就是我们知道树砍掉以后，这个树孽还留在 地面上，那这个就是耶西的孽。换句话说，这个发出的一条是耶西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后裔。从耶西的孽会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会结果实。这位大卫的后裔，第2节，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必住在他身上。所以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一方面使耶稣受膏，装备他，赐他能力来完成这个弥赛亚的使命，但同时从旧约先知以赛亚书的预言可以知道，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也是肯定他就是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仆人。因为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42章跟11章说到，这位仆人神把他的灵赐给他，这位从耶西的根发出的耶西的念发出的这一条，神的灵怎么样住在他身上。好，所以就肯定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跟仆人，要承担弥赛亚的使命，所以圣灵就装备他来承担弥赛亚的使命。那么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弥赛亚的使命包含先知的角色，这是在以赛亚书仆人之歌的第3首，第一首是在42章，第二首是在49章，第三首是在50章。他说他每早晨这个耶和华开通他的耳朵，描述这位仆人一个先知的一个工作。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0章，这位仆人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这位仆人也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人会藐视他，而且辱骂他，但是呢，他曾当一个先知的工作，所以耶和华来指教他怎么样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他每日从耶和华领受耶和华的教导和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仆人弥赛亚担任先知的角色。但是当然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他也担任君王的角色。然而这个仆人，我们说到了以赛亚书52章53章，就启示这位仆人是要为人担当罪孽而被杀害，所以呢这位仆人是担任拯救者的角色。那所以这个是耶稣在他开始传道工作跟救赎工作之前，他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而当他如此公开的表明对父的顺服，愿意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装备他，而且肯定他就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仆人，来执行 来成就神的救赎的工作。当然他这个君王的角色是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荣耀驾云。我们知道云在旧约里面跟神的荣耀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会幕之搭起来充满了云，祭司都不能够进去，摩西都不能够进去。那么圣殿盖好的时候，献殿的时候也是如此。好，那么第三，当耶稣接受这个洗礼，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么我们看见他就受到装备，而且圣灵赐智慧和能力给他。那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就描述圣灵降在他是怎么样来装备这位弥赛亚君王。以赛亚书十一章说，耶和华的灵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所以他从圣灵领受智慧跟能力来执行他是弥赛亚君王的职任。那但是同时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三十八节，这个是彼得，使徒彼得，他向哥尼流全家宣讲福音，讲论这位耶稣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三十八节三十七节我们从三十六节读，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装备他，赐智慧和能力给他，但是同时圣灵也引导他来这个施行他的传道和完成他的救赎。我们现在就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耶稣，因为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讲到耶稣受洗，同样的描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二十三节到三十八节这一段插入的是耶稣的家谱。所以我们从第三章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仿佛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之后我们看四章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我们中文用被圣灵充满，你如果去读 NASB 的英文圣经是说他 full of the spirit， 耶稣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是描述一个状态，描述耶稣是完全有圣灵的同在，接受圣灵的引导和圣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那么他无论行事为人，一切所行的都是在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之下，他也完全顺服圣灵。这是一个满有圣灵所描述的，也就是说耶稣他所做的整个传道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都是圣灵与他同在。那所以圣灵就把智慧和能力赐给他，也引导他。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是引导他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换句话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哈，神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差他的儿子来，圣灵首先第一个施行创造，使 神的儿子在玛利亚腹中 成胎。然后当神的儿子开始这个传道跟救赎工作之前，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悔改的洗礼，他表明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他愿意承担父差他来完成的使命，于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来装备他，认可他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仆人，而且他满有圣灵，圣灵完全与他同在，赐他智慧能力，引导他在他所做的整个传道和救赎工作完全是借着圣灵做的。所以我们就看第四点，所以耶稣是借着圣灵做传道的工作。我们就来读路加福音的4章14节到15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也就是他就是借着圣灵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这里是他先知的角色。上次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3章34节，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所以耶稣这个先知的角色是借着圣灵来承担，来带来神的启示，说神的话。因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上次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说了。然而除了先知的角色，耶稣的教训，耶稣所做的医病赶鬼的工作，最主要是彰显神国的全能已经临到。我们读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马太福音12章是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那耶稣就提出这个辩驳啊。那在耶稣回答他们他不是靠鬼王赶鬼，28节他强调，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很清楚，耶稣的赶鬼是靠神的灵赶鬼，也就是说他赶鬼的工作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他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一再强调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统治。因此我们看到耶稣赶鬼的时候，他是吩咐，他说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鬼就立即的听从。所以耶稣是带着权柄吩咐污鬼，污鬼就听从，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这是彰显神国的权能。意思就是说污鬼也必须听从，神绝对的权柄，污鬼也必须听从。耶稣是以神绝对的权柄来赶鬼，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是什么？奉耶稣的名。今天教会也有赶鬼的工作，有人神把赶鬼的恩赐赐给这些人，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也都可以奉耶稣的名来赶鬼。那但是当然我们自己必须是先是顺服基督的。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使徒行传》第19章，有一个犹太人有7个儿子，也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他是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赶鬼。乌鬼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你们是谁？就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逃跑了。所以呢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必须是真正自己是降服耶稣君王的统治，是属于耶稣的。那但是耶稣自己赶鬼是借圣灵的能力，也是医病也同样是借圣灵能力。我们刚才已经说圣灵降在他身上是装备他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那耶稣的医病赶鬼是彰显神的国已经因着耶稣临到这地上，所以疾病得医治，污鬼被赶逐出去，神 君王的统治，绝对主权的君王的统治已经临到地上。好，那么不仅他的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做的，然后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去承担这个罪的刑罚，也就是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哈。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赎罪的事，如果山羊跟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们，这是一种比喻的描述。耶稣的血其实就是指向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亡流血，血里面带着生命，血里面带着生命，死亡流出血来。所以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其实就是指耶稣为我们牺牲而死。那耶稣为我们牺牲而死，这里说他是借着永远的灵，也就是圣灵，他是借着圣灵的能力，他可以甘愿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给神，借着圣灵的能力，他来完成这个十字架为我们牺牲而死的这个救赎的使命和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能够如此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圣灵赋予他这样的能力来顺服，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顺服父神的旨意，来成就这个救赎。那么最后耶稣的复活也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前面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往前翻哈，提多书在前面，后书，然后提摩太后书，然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是描述我们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神的奥秘，上次我们说了，保罗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也就是过去神没有向人启示，如今借着神的使徒和先知向人启示出来。他说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我们第一点已经说了。然后呢，被圣灵称义，那你看小字，或作在灵性称义，那么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但是我们以前讲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讲过啊，这个被圣灵称义啊，我们如果从希腊原文的翻译，有两种可能性啊。这个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像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的，被圣灵称义。好，另外一种翻译就说，按希腊原文是在圣灵里被辨明，应该这样讲哈，被圣灵可以翻成在圣灵里，或者翻成被圣灵，而称义呢，也可以翻成辨明。我还是把它分开哈，前面一部分被圣灵，从希腊原文可以翻成被圣灵，或者在圣灵里 in spirit 或者 by spirit， 你用介系词哈 by spirit 或者 in spirit， 被圣灵或者在圣灵里。那称义呢，这个希腊字可以翻成称义 justify 或者 辨明 vindicate， justify 或者是 vindicate。 好，那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同时，这两种解释可以同时并存，因为什么？这两种解释都是把真理来同样在启示真理哈。那么一个我们先说，如果是辨明，那么就是被圣灵辨明，或者说在圣灵里辨明，那就是指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使耶稣被辨明。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使耶稣被辨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表明耶稣是无罪的，为我们担当罪而死，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所有的罪人都要被死亡拘禁，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一死百了，我们罪人就是只能死了，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罪的工价是死，死亡是罪的刑罚。但是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为耶稣辩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而死。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耶稣的复活，为什么保罗说，有人说没有复活，他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以耶稣的钉十字架很重要，耶稣的复活是同样的重要，这两样是不可分的，耶稣的钉十字架跟复活是不可分的。所以这是使耶稣被辨明，或者呢被圣灵称义，像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的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意思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被高举到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那也就是说他回到父那里去，这是属于神的领域，天上的领域啊。这个天当然不是这个物质的天，天就是属于是神的领域，但是他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宝座的右边，所以是神君王的统治。神君王的统治是以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活动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神的领域是以圣灵的工作为特质的一个领域，以圣灵的活动、圣灵的工作为特质的一个领域。所以被圣灵称义，这个称义的意思就是耶稣就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而这是神的君王的统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活动，以圣灵的工作和活动为特质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会再继续等到下一次之后，我们讲到圣灵跟神的国，我们就知道如今我们是基督徒，是在神的国，基督的君王统治之下，而基督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君王的统治。我们会进一步再讲，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就提到很多这一方面。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这个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从神的儿子出生成为真正的人，到神的儿子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到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到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天上，父神的右边，圣灵怎么样都参与这个神救赎的工作。事实上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好，我们下礼拜还要继续讲，就是关于被高举之后还是继续这个救赎的工作的下一部分。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在学习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来敬拜你。主啊，真理实在是叫我们不得不向你俯伏敬拜。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何等圣洁可畏的神。我们真是看见你的智慧和能力，这真的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这样的一种智慧， 不是 世上君王臣宰世人所知道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主啊，你自己像我们这些罪人，把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不但是我们不配得，你还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该得的就是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天父，实在孩子每一次更深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在你面前就只能够哭泣流泪，因为我不能够明白神你的怜悯和恩典为什么白白的把我们不配得的救恩赐给我们，而这个拯救的工作是你付上极大的代价，这又是一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测度和明白的。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在这地上带来神的启示，带来真理的启示，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并且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在他的里面有生命的大能，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以至于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回到天上去，回到父那里去，那是圣灵施行统治，是圣灵在运行，在工作的一个领域。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的智慧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去领受这个真理，当我们用心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向你发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我们实在是要来称颂你。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按着这样的真理来认识你，认识神的儿子，也认识圣灵。主啊，你继续的来把你的荣耀向我们启示，继续的带领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好叫我们真的是过一个真正天天都在敬拜你。我们不是每天沉浸在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需要，我们是每一天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愿意先向上献上对你的敬拜，我们来寻求怎么样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来引导我们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